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被上帝呼召出来，上帝就给他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就是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我要将一大片的土地呢赐给你的子孙来承受为业，并且在你子孙当中有一个王，他要做王直到世世代代，全地的人都要因这个王得福气。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来讲的。可是亚伯拉罕跟从主，从75岁出哈兰开始到99岁，上帝一直说你要成为大国，你要得人的地，你要有一个子孙要兴起来做国王，可是他连儿子都还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仍然没有怀疑，仍然在相信跟从，他就是我们信心的父。今天也有很多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盼望的天国什么时候才实现的？没有天国，这个世代从创造到现在不还是一样的吗？哪里有主再来的应许啊？哪里有神的国降临啊？可是我们还怎么样？还在追随着这一个国度。我们都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寻求神，他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信那赏赐神寻求那些寻求他的人的，就是有信仰的人生。各位，今天我们就是因为信神的存在，我们信神是一位改变我们命运、赐福给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才在走这一条跟从上帝的道路，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是走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路上，可是这个路就像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话语里面所说到的一样，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苦难的。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时候人告诉你，哦，信主什么都好了，一步登天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了。各位，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不是。人生就像风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可能乐呵呵的，可是你一上班的时候看到那个同事，看到你的下属的那个样子，那个作风啊，你就生气了，然后里面就掀起了风浪，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顺的，感谢主。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可是主耶稣也应许我们，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们平安。你们平安吗？
平安。
现在看到大家的脸孔的表情，我感觉到大家是平安的。当然有一些人是不平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有信心的人，把那些的不信、小信和怀疑丢弃掉，然后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平静安稳。因为神是呼召我们的神，神是拣选我们的神，甚至为我们做成救赎的神。既然他爱我们，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圣经在罗马书说，岂不也连同他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感谢上帝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愁容了，好不好？喜乐一点，好不好？
好。
对，我们是拥有上帝的人生，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都不用惧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圣经在23篇我们会背的，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我们不致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们一生的牧者，感谢上帝。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要在别人的地上受苦，甚至圣经说要受苦400年，好长好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大约在1545年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就开始大肆的逼迫以色列民。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可以读到，他们要他们建城，要他们烧窑烧砖，然后不给他们材料，要他们交货。今天我们做老板的，我们有没有这么抠过？就是我们叫我们的客户，哎，你帮我做一批东西，但是呢，材料少给，这是很抠门的事情。可是埃及的法老这样对待神的子民，但他们却从那个苦难中过来了。所以圣经里面形容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像一个大炼炉当中被熬炼，但是他们却被炼成金晶般的可贵。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人生有苦难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因为上帝是要叫我们反省，叫我们反思生命。我爸爸有一次生病的时候，突然间躺在医院里面，就像植物人一样。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头脑懵了一下，感觉什么呢？感觉到人生呢，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人生其实是充满危机和限制的。我突然间意识到生命原来是这么虚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爸爸好像没有指望了，不过上帝的恩典，现在恢复的也都还好。在这人生里面，我们是充满限制的，充满危机的，可是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神会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环境。那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在苦难中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通常在苦难中会做什么事情？
抱怨，
抱怨，祷告，还有呢，想办法找出路啊，对不对？自己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啊。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根本找不到出路，用尽了方法还是被法老奴役，承受痛苦。然后他们就开始没有抱怨，他们只是在寻求上帝。那个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说，耶和华神啊，我不是你的子民吗？你不是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神吗？我们不是跟从亚伯拉罕的信仰，一直的信靠你，跟从你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落在这般的苦难当中呢？他们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救我们啊？各位，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可以这样呼求的，真的，我们可以这样呼求的。我们不要说，哦，这个不属灵，这个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在怀疑，其实不是。如果你是发自真心的，是可以的。有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可以跟神问为什么的，你们觉得会不会这个好像没有信心呢？有没有问过神，神啊，为什么？有。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承受不住的时候会问的。为什么我说可以问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姐姐，她的弟弟就叫拉撒路，病的已经死了四天。本来耶稣可以提早来，他不会死了四天的，可是等到他死了四天耽误，耶稣才来。耶稣故意耽误这个行程。当他来的时候，那两个姐姐说了同样的话，没有经过商量。他们都怎么说？
为什么来迟？
为什么来迟？他们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来迟，对不对？为什么来迟？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你，你特意的耽误了两天，为什么来迟？最后耶稣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拉撒路出来，对不对？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各位，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哎，今天我们怕什么？所以苦难的时候，如果是上帝给的，圣经说我们默然不语；如果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上帝是可以救我们脱离苦难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信息。那不仅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有没有问为什么？耶稣没有吗？真的好想一想，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极其痛苦的说法，因为耶稣为了担当全人类的罪，你和我都被他担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在肉身中为我们受苦，然后父神离弃他，又以审判官的身份来审判他，把那些的苦难加在他身上，不仅是钉眼钉穿了他的手脚，浑身的鞭伤还在流血，甚至荆棘的冠冕也有血和水流出来，而且下面的人在讥笑他，嘲讽他，辱骂他，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人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啊，下来显出神迹，我们就信你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这一位造物主，人类的主宰，却忍受人对他的顶撞，没有下来。如果他下来，我们就没有救恩，没有得到拯救。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也有肉体嘛，他不但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神人二性合一位格的基督。所以在他人性的角度来讲，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父神把这么的重担加在他身上，把这么苦的苦杯递给他喝。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他就喊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受苦都够了，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虽然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可是耶稣还是胜过了十字架的苦难。其实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承担不了了，他说，父啊，倘若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非常愿意神把这个苦难从我的身上立刻挪移过去，让我立时被解脱出来，这是我们的心愿，没有错。可是更重要的是，父啊，如果这是你的意思，就按照你的意思成就。我们各位要像新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过的句话一样，就是，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情愿什么？ 成就在我的身上。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是他的仆人使女。如果是仆人和使女的话，其实在我们身上没有主权的。在过去的仆人和使女完全没有自由。各位，今天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仅相信上帝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相信上帝的主权。那我们看到神很多时，他圣经给我们表达的是，他对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苦难当中可以问为什么，苦难当中可以来求告神，但是苦难当中你不要忘了，主他还是有主权的主。你看到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问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还是称呼主为主啊。可是今天还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苦，你不是神，我可以弃绝你。各位，这个对吗？这个是不对的，他是主啊。既然他是主，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表达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你看到上帝很多时是听我们呼求的神，圣经说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他天天顾念我们，背负我们的担子。以色列人呼求的时候，当然呼求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在埃及起码他们受了100多年的奴役之苦，然后上帝有没有听他们的呼求？有没有听？100多年之后有没有听？听了，没听的话就没有会幕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听他们的呼求之后，上帝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事，为他们预备一个领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摩西。摩西是什么意思？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因为摩西是一个在法老王逼迫以色列人的那个时期生的，所有的男孩全部要抛到尼罗河祭拜尼罗河神，所以以色列的男丁的性命必须要灭绝的。但是摩西的妈妈他们凭着信心把他在家里藏了3个月，3个月之后藏不了了，哭的声音也大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笑的声音也大了，结果摩西的父母胆怯了，或者是真的藏不下来了，就把摩西用一个蒲草的箱子放在里面，放到尼罗河当中，让他任水漂去。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完全茫然不知了，他会死还会活不知道。可是恰巧上帝叫法老的女儿带着他的侍女们到尼罗河洗澡，结果就看到了有一个箱子在飘，那个法老的女儿就让她的使女把那个箱子弄过来，打开一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娃娃。人都是有人性的，对不对？人都是有心的，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河上飘的时候，她心里面也难过，可能上帝也感动法老女儿的心，看到摩西生下来就俊美非凡。好，然后法老的女儿就爱上他了，因为她自己不能生孩子，所以就想把他捡回家做养子。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本来是要有灭顶之灾的，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该灭亡的罪人，但是上帝却把我们拉出来了，感谢主。摩西这个领袖被兴起来的时候，上帝啊也好厉害，用80年来训练他，40年在王宫里面怎么样，让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然后学问大了，人就骄傲了，人就血气了，然后他本来是充满着热忱要把以色列人的子民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他说我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我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甚至武术，那我拯救以色列民出离埃及脱离法老应该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结果有一天他探访他的同胞，发现他的同胞跟一个埃及督工的起了冲突，结果他上去可能什么都不说，两拳就打死了那一个督工的人。打死了以后，他以为这个消息没有人知道，他就用纱布把他掩盖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消息却传出去了。第二天他再来他的同袍当中，发现他们的同袍两兄弟吵架了，准备用拳头了，摩西到他们中间劝他们，你们是兄弟呀，怎么能这样呢？ 可是那两个人却对他同时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你难道想打死我，像昨天你打死的埃及人吗？哇，摩西一听到这个消息，糟糕了，这个消息竟然被他的同胞把他传出去了，然后整个的以色列人都说摩西的英雄事迹。但这样子一下去，让法老王开始要捉拿摩西，追杀他，因为他知道摩西本来就是希伯来人，他知道摩西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所以那个时候法老为了他的政权就开始要追杀摩西。结果摩西就跑到旷野，米甸的旷野，在那里做什么职业？牧羊。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牧人？没有牧羊啊，都是做企业的啊。我们呢其实也在牧羊啊，因为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的羊嘛，对不对？各位，你们在做企业当中，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服侍就是你是他们的牧者。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情去带领企业的话，你就有摩西的权柄，有摩西的恩膏，你们阿门吗？如果你只把他们当作是你赚钱的工具，糟糕，企业做不长久。所以你一定要成为他们的牧羊人才可以。上帝就用40年来训练摩西，要他体验牧羊人的生活，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谦和的牧者。所以圣经说，这个摩西他在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就是空前绝后的，没有像他那样谦卑的这样的生命，他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多万，加上那些妇女孩子应该有210万之多啊，那么浩瀚的一群百姓。有时候我觉得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就像农民工一样，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当我们看到那个春运的时候，火车站的那个情景，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的情景。他们素质不高，他们以前是奴隶，没读过什么书，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摩西带的就是这一群人。今天我们带着手底下的员工，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有多高的学历，多么厉害的才华。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企业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的员工都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像摩西被磨练过后一样的去牧养他们，这个才能成功，才能把他们带到彼岸。每一间的企业其实都有企业的远景，都有企业的目标，所以怎么样达成目标，你先做牧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主耶稣都是这样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完全有权柄，我们当中谁有他的权柄大？没有，是吧？我们都是他的受造物，我们在主耶稣的权柄底下一比较，我们小得可怜。各位，我们不要觉得我们都是老板，好像我们都是高高在上，其实不是，我们在神的儿子的眼皮底下，我们都是受造物。各位，我们人生而平等，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马可福音10:45，那里他怎么说？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就是用他的爱征服了全世界。我们知道拿破仑，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是靠我的武力和我的智慧，或者我的管理的能力，我带领千军万马横扫整个的亚非欧3大洲，可是现在我落得在一个荒岛上，什么都没有。那没想到拉撒的人耶稣，他就是用爱却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跟随者，他没有用一枪一炮，但他们却都为他至死忠心。爱的力量才是征服的力量。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十字架的爱，后面的一句我们唱到，在十字架爱的里面被征服，我们是被主的爱吸引征服，才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跟随。真的，我相信我们都是骄傲的，如果不是我们被主的爱吸引了，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吗？各位会吗？会花这么多时间吗？今天有弟兄说，哦，你们就会那么长时间，6个小时哎。各位，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在这里？因为我们渴慕上帝，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我们是要爱上帝，要爱上帝托付我们的人群，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寻求。感谢主，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民族在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应允他们，然后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摩西成功了。 成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领受神的使命。各位，你们做企业都有自己的远景，有自己的企业使命，没有错。但是这个使命跟上帝有没有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上帝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企业规划一定是好，可是如果不跟上帝的使命达成一致的话，一定不长久。所以当我们真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的前进的路才是充满神的同在和荣耀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和自己的功，我们不要想成功，真的成功只是眼下的当时的。法老王那么厉害，可是在上帝的旨意向他显明他刚硬不信的时候，都被击倒了。我们知道法老王在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说他站在与上帝对立的地位上的。上帝在埃及国行了多少灾难？
十个，
就是已经把埃及的神明全部击垮了。如果是从那个文学的角度来讲，那十个灾难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神明来讲的，他们的神明在神的面前显得一无所能。就像今天戴弟兄发了一个朋友圈里面的信息，在泰国是吧，那个大佛，非常巨大的佛，竟然被雷电劈倒了。所以显明那些是假神，是偶像。神在埃及行的实在就是这个意思，告诉埃及人，你们的神不是神，耶和华才是神。但是到第九灾的时候，法老都还在犟，对不对？然后第十灾就把法老的长子和通过埃及的长子全部杀死了。这个时候他不太敢犟了。可是当以色列人要往旷野去的时候，法老想想不行，我儿子都死了，现在这群奴隶跑了，我以后失去这么多人怎么生活，对不对？所以他就还是不服气，最后还是带着他自己的精锐的部队开始再追赶，一直追到红海边。到红海边的时候，上帝又行神迹，上帝让摩西向天举杖，整个的火柱就降下来，挡住了以色列人跟埃及的路程。然后一整夜的东风把红海的水分为两半，刮成干地，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埃及的军兵看到他们从红海经过去的时候，他们想着我追过去也要把你们抓回来。可是正在他们到了河床中央的时候，摩西把他的杖撤回来，当杖一撤回的时候，整个的海水复原，然后法老的军兵全部冲没在海中。所以你看到一个跟上帝来对抗的，他是行不通的。现在有一部的纪录片的电影，我鼓励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看，不错的，叫天命，是王永信牧师以及其他很多的名牧他们在一起拍摄的一个影片，七集，每一集大概30分钟，其实大家可以看的，不太长的。它是在讲到我们的品格的问题，品格的教育，我觉得我们适合看，应该看，感谢主。那这个天命告诉我们，其实人是傲不过天的，对不对？中国人说人定胜天，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我以前说在台湾有一个石头上刻着人定胜天，结果刮台风的时候把这石头刮了几公里，人怎么胜天？今年我们武汉，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建立了一个排水系统，他们说就哪怕一天之内5个东湖的水倒在我们的武汉，我们武汉都不可能会被淹。可是今年他们被淹了，而且在我们中国的水灾来讲淹得最厉害。我说上帝啊，你搞什么，为什么倒6个东湖的水呢？是不是？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人不能骄傲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真的傲不过神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人还不如乖一点，人还不如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寻求到上帝的旨意了，就像摩西一样，再强的势力在我们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神，这条路是蒙福的路，是对的路，是上帝喜悦的路，感谢主。结果摩西成功的把以色列人带出离了埃及，他们走了3个月的路程，旷野当中也有神迹奇事的。各位，今天在旷野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走旷野一样，哎呦，怎么信了主还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我告诉大家，旷野的路程我们需要信心的眼睛。旷野就好像上帝跟我们在玩藏宝的游戏，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玩过藏宝的游戏，就是把很多宝贝的礼物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你跟小朋友一起去探宝，去找宝。其实旷野就是这样，旷野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一切的极限当中，你看见意外的惊喜，看见上帝的祝福。我期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生，成为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旷野当中有信心能够得着神在旷野中预备的宝物的这样的人生。各位，今天我们不要为了自己好像唉声叹气，我怎么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顺利那个不顺利。其实各位，我们比以色列人强多了，对不对？以色列在旷野有什么啊？他们背着粮食，但是粮食被吃完了，他们开始埋怨。他们在旷野找水，找了三天都找不到，他们开始埋怨。可是就在这些情景当中，上帝行神迹，叫苦水变甜，叫玛拉从天降下，叫磐石为他们流出活水。各位，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最缺的不是物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如果我们说提比利亚耶稣的呼召，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各位，今天我们真的已经拥有比153条更多的物质了，可是我们爱主吗？其实主期望我们去爱他，所以旷野当中不在乎你拥有多少或者你失去多少，最重要的就是你拥不拥有上帝的同在，你拥不拥有上帝的祝福的伴随。如果你是一个在旷野中与神同行的人，我告诉你，你是惊喜的，你是充满喜乐的，你是充满乐观的精神的。所以我期望我们大家都成为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人生。那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其实上帝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上帝说，你要把我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底下释放出来，把他们带出埃及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他们到了西乃山，摩西一定很兴奋，神啊，你交给我的使命我完成了，一路上你也保守我，我顺利通过了。然后上帝怕摩西骄傲，上帝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要知道这是我的子民，我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现在我要颁布律法给他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各位，这个就是约，明白吗？律法之约，西乃山之约，就是在讲这个。讲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跟上帝有约的关系，上帝主动的拯救我们，好像大鹰一样把我们背在翅膀上，背到他的面前，是为了叫我们做他的子民。各位，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今天你认定你是上帝的子民吗？不要只是我们用这个思想的逻辑告诉我们，哎，是没错，道理是这样，可是生活当中真的要做上帝的子民，那做上帝的子民要干什么？所以上帝在西乃山就颁布律法，颁布约。这个律法有613条，每一条以色列人都要遵守。今天我们想到在新约底下，我们不再遵守旧约的613条律法了，可是新约底下我们有没有要遵守的律法？有没有？告诉我，我们有没有要遵守的？不说律法，说律法有点敏感。有没有要遵守的？什么要遵守？基督的命令要不要遵守？使徒的教训要不要遵守？要啊！各位，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无法无天了，信了耶稣就什么都自由了？不是的，信了耶稣是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之约里面，我们也是做上帝的子民，也是要做神的那个他的国度的成员，所以我们是有天国的法律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依规和标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那里面就讲到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笃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就是我们行事、生活、信仰的依归。今天我们偏离圣经了，其实你就不是行在上帝喜悦的旨意上了。 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要每天稍微读多一点点神的话语，从读一章开始，加多读到两章，读三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蒙福的途径，神的话才是让我们做约的子民的一个依归，没有神的话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听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崇拜？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是跟他们分别的。好，那讲到这里，神不仅把律法告诉以色列人，神然后对他们说，你要为我建什么会幕，对不对？出埃及记大家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大家一起翻开来读哈。好，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好，一起来，一二三。
应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好的，这是上帝的吩咐。上帝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你看到上帝多么的抚救我们啊！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无形无相的，你们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我给你们一个有形的象征物，告诉你我住在你们当中。那是什么？就是圣所。圣所就是当时要造的会幕。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造会幕，他们把最好的献过来做会幕，会幕就达成了。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象征着神的同在啊。今天在新约当中，我们不在会幕里敬拜，因为会幕的条例在耶稣里都成就了。今天我们在哪里敬拜？心灵和诚实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教会，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教会虽然不是一个教堂而已，教会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人的聚集，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聚集呀？也需要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简陋，我觉得不太好啊，不太尊荣上帝，有没有想过？各位，真的，我觉得真的，我们的上帝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有个凭证，这个凭证就是圣所。今天我们能有这个地方聚集，也证明是神的恩典，神的预备，神的同在。我们也非常感谢卢姐奉献这个地方给我们用，没有收租金的，这不是神的作为，谁能做到？是不是？他不是为主的缘故，为什么要把地方摆出来？虽然好像他暂时没有什么用，但是他可以不摆嘛。各位，这个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能在这里聚集，我们今天的聚集就是神聚的，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召集我们。所以神就叫以色列人开始造会幕，然后以色列在神的这个吩咐底下就遵从了。他们把金耳环也取下来了，金项链也取下来了，把戒指也取下来了，手串都取下来了，然后把这些的金银珠宝全部的奉献过来，要做会幕。你看到很多的教堂在建堂的时候也这样做，哎，他们的牧师开始呼吁说，我们的钱不够，现在我们要来建堂，那大家要奉献，献什么呢？有钱的就掏钱，有钱的献那个银行卡也可以，或者是把你们的金银首饰取下来卖掉，再来建圣殿都可以。所以很多教堂就是这样神奇般的建起来的。各位，我讲这个不是今天叫你们就把金银首饰全部的要拿出来，我而是告诉大家，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建会幕就是这样建的。今天我们建神的殿也是要把最好的献上，因为神是最好的，神是最完美的。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三十三节。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一章三十三节，一起读哈，一二三，请。我们看到摩西完了工之后，三十四节就讲到上帝的荣耀怎么样，云彩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当我们大家真的在尊荣上帝，来为上帝做工的时候，神是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神的荣光是不可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散出去的，也不可能吸引到人的。所以各位，你看到会幕的建造，其实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上帝的荣光就会充满了整个的帐幕。那这样圣殿的雏形就在圣经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从会幕开始的。这个会幕在以色列人的旷野中40年与他们同行，然后40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了，会幕又被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地方？会幕在迦南地安置在哪里？不可能都不知道吧，想一想，在哪里？有一个地方叫示罗嘛，示罗哈，记住了，会幕在示罗大约放了400年。好，各位，我现在做一些总结。其实我是希望我们从会幕的这个考察当中呢，来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神其实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是谁？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有一个象征物，神住在我们当中，就是会幕，在新约就是教会。新约的教会不一定要多么富丽堂皇的地方，但是要有人的聚集呀。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我一个人来，你觉得是教会吗？不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各位。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的时候，大家要不要来？阿门吗？我们这是运动啊，如果是运动的话，就大家真的要动起来才可以啊。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尊荣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都带着真心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自己诡诈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来做成上帝带我们在我们当中托付的运动，所托之功，结果耶和华的云彩也会怎么样？降临充满我们。阿们，感谢主。但是你对上帝不真心的时候，你献的是可憎之物的时候，上帝是不悦纳的。所以各位，我们真的是要这样的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上帝的会幕。我们记住，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照他的心意来侍奉，我们是站在他那一边，而不是在与他对立。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我们这个三团契的事工当中，也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是在跟神玩的，玩不得的，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忠心的来对待神。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愿意做神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告诉他们神如此如此说的时候，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怎么样？遵守。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要常常把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讲道都当耳边风。其实你看到好多的牧者谆谆的教导我们，好多服侍上帝的仆人对我们都是充满期待的，可是我们常常听了就过去了，我们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这样上帝的荣光怎么充满我们？今天我们渴望上帝的荣耀充满吗？如果渴望的话，我们向神委身自己好不好？我们说，神啊，只要是出于你的，我都愿身体力行，我都愿遵守，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会幕还有一个真理，就是所有东西是照着上帝的吩咐的样式去造的，尺寸都是上帝告诉摩西的。今天我们做一切的工不能随我们的意思，完全要照圣经的吩咐，因为上帝给我们启示了建造教会会幕的蓝图，所以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建造的时候，这个还不够，还需要什么呢？当会幕全部东西造完了之后，摩西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器皿，所有的会幕的物件全部用膏油膏抹了。膏油在圣经中预表着什么？圣灵，对不对？膏油是圣灵啊。各位，你有没有经验圣灵啊？你有没有圣灵的同在啊？有没有圣灵的明证啊？圣灵是我们被膏抹蒙悦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没有膏抹，那个云彩还没降下，只等到膏抹了的时候才降下。各位，今天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圣灵的充满，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不一定是叫我们说方言，叫我们在地上打滚，不一定叫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东西，但重要的是圣灵要浇灌你，充满你，你要被圣灵掌管。圣灵充满就像一个杯子一样，里面要漫溢出圣灵的流淌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圣洁，我们的生命要给圣灵用，这样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了。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新约主耶稣取代了旧约的会幕，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居所，主耶稣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途径。 会幕你去看的时候，他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形状就是一个十字架。好，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你进到会幕的时候，从一个东边的门开始进入，然后所到的是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有什么物件？大家想一想，院子里面有什么物件？洗濯盆，还有呢？再往里面呢？回顾一下好不好？这样加深我们的印象。洗濯盆再往里面是什么？是铜祭坛吗？对不对？祭坛。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到神面前的人，先要在洗濯盆这里洗手洗脚，来照照镜子。过去的镜子是铜磨出来的，没有用水也可以。所以他们到洗濯盆底下，你是谁？看清楚你是谁，你进来干什么？然后他们进来之后呢，他们再往里面去走的时候，一个祭坛，祭坛告诉你什么？献祭。我们今天新约献祭献我们自己，对不对？神告诉我们，你不但要被洁净了，然后你要把自己怎么样献上，你是一个献上的。好，这个是一个院子，犹太的老百姓可以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但是再往里面有一个门帘，有一个挡住的木板。这个门帘往里面的时候是什么呢？外院，然后里面呢？内院。内院又叫什么？圣所，对不对？圣所。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圣所的这一边没那么快。圣所这边是什么？圣所的两边都放了东西的，还没那么快。一边放的是金灯台，一边放的是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陈设饼。陈设饼有十二个，金灯台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分七个叉，代表着完全。金灯台其实是代表着圣灵，它的油要倒在里面，要点着了。所以一个人，我们在神的家中侍奉的时候，要圣灵，还要陈设饼的桌子，上面的陈设饼作为祭司的每天的食物，他们每天要更换，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会幕的侍奉是在神的话语中，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来服侍上帝。那我们再往里面去，再往里面靠那个至圣所的地方，还有一个香炉。香炉是大祭司每一年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烧香，进到至圣所的那个要用的香炉。代表着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在当上帝审判世界降大灾难的时候，然后天上寂静约有二刻，然后就有香炉，那个香点在上帝的面前。那个香代表什么？对，众圣徒的祈祷。安弟兄讲得很好，启示录就是解释说，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当这个灾难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不是充满了愤怒，上帝还会让中间间隙一刻钟的时间来听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为这些灾难祷告，是上帝喜悦的，是上帝垂听的。当然那里的圣徒的祈祷，很多时候他们会为了公义来祈祷，他们说，神啊，你不伸流里仆人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他们在这样的呼求神。祭坛底下的灵魂，被杀殉道的灵魂开始呼求神。那结果那个时候上帝还在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今天祷告是蒙神垂听的。那我们的侍奉就是这样，有金灯台就是圣灵的光照，有神的话语的作为原则，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侍奉的那个法则，还有祈祷。各位，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当中，上一次戴弟兄鼓励我们说，每一间公司我们的夫妻在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要一起跪下来祷告，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大家有没有做？每天晚上有没有把这一天的工作交托给上帝，然后安然睡觉？有没有做？有，个人有做，夫妻有没有做？没有不行的，真的，我们需要祷告的，因为我们是在做属灵的工。好，再接着我们进到那个里面，就是叫什么？你们自己说，刚才我说了，至圣所。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才可以去一次的， 这是在七月初十日的赎罪日，大祭司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为以色列的民众和自己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至圣所里面有什么物件？月柜，还有呢？刚才说了，现在又忘了。有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一个像天使的那个翅膀，在月柜下面的盖着那个月柜的一个盖罩。那这个呢，就是施恩座。施恩座，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地震发生，然后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圣殿，就是在那个圣所服侍的祭司一下子就看见里面的月柜，看见施恩座，在以前是不可以看见的，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进去看一次，而且看不见的，你知道吗？大祭司进去是摸的。我们在新约太有福气了，旧约的侍奉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说带着个香炉嘛，香炉要点足了香，然后进去的时候让这个香在里面烧，冒烟冒烟，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至圣所，其实房子很小的，整个烟雾充满了的时候，祭司才拿着牛羊的血进去，摸到那个施恩座那里，把那个血抹在施恩座的那个上面，抹在约柜的上面，然后代表着赎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啊，身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很随便的就来到上帝的殿了，我们很随便的在这里就敬拜主了。其实他们不行的，他们穿的是祭司的袍，然后祭司腰间的下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铃铛的。大祭司的腿啊被一根绳子拴着，这个铃铛在里面什么叮叮当当叮当当的响，对不对？他一走一步的时候，这个铃铛就会发出声音，当外面听不到里面有声音的时候怎么样？糟糕啊，我们的大祭司是不是被神击杀死了？所以他们用绳子不敢进去，用绳子把他拖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当着一个幔子被裂开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通往至圣所的路已经怎么样？开通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了我们通往神的道路，耶稣基督把神不但显给了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而且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今天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哪里？神的施恩座的面前，为要求恩惠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阿们。太美好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的祭，一次的献上成了我们永远救赎的凭据。所以今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向我们施恩的神面前，为要求恩惠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各位，你需要神的恩惠，你需要神的怜恤吗？如果需要的话，通过耶稣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通过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了，这是何等振奋的事情，何等让我们感觉到开心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所以今天这个会幕其实是指向主耶稣的，在耶稣里面成就了。好，我想我们休息一下，这个我们谈到的是有关于会幕的雏形，后面我们可以在休息之后再回来谈有关于第一跟第二圣殿，以及最终的神的那个圣殿所指向的事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简短的祷告好吧。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主你已经将这个有关于人通往你的路启示给我们了。在过去的时候，你以会幕显明了人与你亲近的那一个模式，可是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他的身体的破碎已经开通了我们与父神之间的道路。主啊，今天我们没有阻隔了，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求恩惠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了。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啊。主啊，让我们这一群你的子民能够欢呼喜乐的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是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要遵守你的法度。主，我们不要做一个跟世人没有分别的人生，我们不要做一个像效法世界的样子行的人。 乃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看到会幕整个的布置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图形，今天我们知道就是通往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才来到父神的面前侍奉。主啊，但愿你每一天用你的话语供养我们侍奉的需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并做我们属灵的粮食。主啊，但愿你的圣灵的恩膏也充满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污秽还没有被除去的，主啊，我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要献上成为圣洁。主啊，让你的圣灵的恩膏自由的在我们身上运行掌权。主啊，你的圣灵的恩膏充满我们，让我们带着恩膏来侍奉主。主啊，让我们也不忽略了到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只有当我们到你面前主啊，在你的话语中，在圣灵的光照中，在祷告里面的侍奉才是你所悦纳的。所以主啊，求你就让我们不要用仁义来侍奉你。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商人团契，我们求你给我们大家一个统一的心智，就是让我们在这团契中绑住自己，来一起的主啊，来做成你托付的工。主啊，求你给我们真的有一个甘愿做你子民的心。如果是你感动我们，求你就要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做心事、做启示。我们愿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如同当时充满会幕一样。谢谢你，主啊，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查考你的话语，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